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国际级并购重组税务咨询服务的经理 Molly 黄静琪。我今天要跟 Sophie 一起来分享一则最近在财政领域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消息，也就是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跟 Molly 同组的职业会计师 Sophie 周丽芳。
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在今年9月14日的时候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那还是希望可以降低台湾跟美国相互跨境投资的租税负担。虽然目前这个法案它还只是一个草案，但是这项法案的通过将会对许多台湾企业和投资者产生实质的影响。那是不是可以请 Sophie 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这个法案哦。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说，对于美国的特定来源所得呢，它的扣缴税率会从目前的 30% 降低到 10%。以鼓励来说好了，依照现行的规定，如果企业有投资美国，那在美国公司发放鼓励的时候，因为台美原来之间是没有任何租税协定的，所以这个扣缴率就是适用原本的 30%。那如果这一次的法案生效了以后，依照现行的规定呢，这个扣缴率会降到 15%。 进一步的来说，如果说一个合格的台湾税务居民投资在美国的子公司，在除息日前连续持有12个月，而且是直接持有该公司的股份至少超过 10% 以上，那鼓励的扣缴税率就有机会进一步从 15% 再降低到 10%。 这边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说，除息前12个月要持有超过 10% 以上的有表决权的股权。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时间上面的要件。第二个要件呢，这边要强调直接持有，理由是在美国现行跟其他国家的租税协定底下，它是允许间接持有跨过来适用租税协定的一个效果。举例来说，如果德国的一家母公司它透过中间荷兰的子公司来投资美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德、荷、美这三个国家之间其实都有租税协定，那荷兰的子公司如果它的实质条件不足，比如说它的人不够多啊，只是一个控股公司啊，所以美荷租税协定可能没有办法适用。那这时候呢，其实是允许穿透这家荷兰公司直接来适用德国母公司跟美国之间的租税协定，从而降低美国汇出的扣缴率。但是在台美这个快速税收减免法案的规定，它的文字用的是直接持有，换句话说，台湾没有办法透过一家没有实质的荷兰子公司来持有美国公司，进而适用台美租税协议，而必须是台湾直接持有美国公司，然后才能够适用台美之间的快速税收减免协议。这个地方呢，是有关于直接的部分跟时间的部分，持有期间的部分做一个补充。另外，我们这一次在适用避免双重课税的法案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遵守美国的税月范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适用 10% 或 15% 的扣缴率，其实要受到利益限制条款的拘束。那这个利益限制条款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 LOB、哦、Limitation of Benefit。 这里面呢，它要符合的条件包括蛮多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要符合积极贸易或业务测试 Active Trade or Business Test。 第二个呢，是衍生利益测试、哦、那第三个是总部测试。那这些测试其实都要逐一去检视我们能不能适用到这里面的规定，有别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台湾这边要适用跟其他国家之间的租税协定，通常可能只要我们出具的居住者证明啊，或 Beneficial Ownership Declaration 啊，这样就够了。好，这个规定是相差的蛮远的，就是美国这边的规定其实要求是蛮严格的。
听起来这项法案对于台湾企业来说绝对会是一个好消息哦，尤其是对那些在美国有进行投资或是营运的企业。不过这边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刚刚 Sophie 说的这个优惠扣缴税率，除了可能无法适用间接持有的投资架构以外，也可能也不适用于某些所得类型，像是我们说来自外国投资房地产税法，就是的 FRPTA 的关联收入，以及部分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就是我们的 REIT 的股利，这些都是可能不适用的类型啊。另外呢，这一次的法案引入了一个新观念，也就是以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来取代过去哦，是指以美国营业活动有效关联所得来决定是否对台湾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方式。那想请问一下 Sophie， 未来美国针对台湾企业的课税原则会是怎么进行呢？
好的，美国的课税原则在适用避免双重课税这个法案了以后，其实这个概念跟现行我们其他租税协定的概念也很像，不难理解，就是说原来呢，其实在没有这个法案之前，台商在美国营运，台商很担心这些营运活动会不会构成所谓的关联性来源所得，那这个东西就是 ECI， 刚刚茉莉有提到的哦。那其实会 trigger ECI 的 point 呢，其实蛮多的，包括说你在美国甚至有 warehouse 啊，有一些人员在那里活动，很可能就踩到了这条线。所以以往台湾在美国这边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对于 ECI 这个议题呢，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那以后我们有避免重复课税的这个法案了之后呢，在商业活动上面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操作，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今天在美国没有常设机构，或者我们今天从美国获得的收入跟这个常设机构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在美国被课税。那什么样叫做常设机构呢？这个回到一般我们租税协定的定义哦，指的就是说一个固定营业的场所，比如说是管理处、办事处、工厂、工作机构，那这些都算是常设机构。那仓库呢，因为它是属于整个价值链里面比较尾端、比较附加的活动，换句话说它不是主要的商业价值来源，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在美国拥有发货仓库来讲，比如说我们一般的高科技产业，我在美国设一个 warehouse 来就近发货给我的客户，那只要符合一些规定，譬如说这些仓库不是台商自己来管理，而是跟第三人租任的，那你也不能够随便进出这个仓库，也就是说这个仓库 not at our disposal， 在这样的概念下，仓库可以被视为附属活动，所以就不会构成常设机构的定义。所以这时候我们在美国设立发货仓库，就近发货给客户，这种状况下不用担心台商会在美国触及常设机构的议题。那换句话说，原来我们担心这个 ECI 所得要在美国课税，现在呢有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法案以后，这个 worry 就可以降低了，就可以减少了。那这个是有关于对于我们目前常常看到一些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商业活动上面的一些改变。那对于实际上交易的物流来讲，我们知道过去为了避免常设机构这个议题呢，可能很多你会安排成 FOB 的 turn， 货物来讲会安排在境外去做一个 FOB 的 turn。 那如果现在我们有这个法案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心的走 DDP 的 turn，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当地去做这个物券的移转，我在当地设仓库，然后客户拉货的时候我再做物券的移转，只要注意说我今天在仓库不要构成常设机构的状况就可以了。
好，谢谢 Sophie 的详细介绍。那我就是承接刚刚 Sophie 所说的哦，我们所谓的常设机构的定义并不包括一般规定有限目的的固定营业场所，所以呢比方说我们一般的仓储啊，或者是展示场所，或是其他具有准备或辅助性质的活动而设置的固定营业场所，这些固定营业场所它就不会被视为常设机构。另外呢，我们根据目前的法案，所谓的常设机构呢，它也不包括台湾企业在美国所雇的独立代理人之固定营业场所，所以呢，不管这位代理人呢，他是否会经常代表台湾企业去进行签订合约，那他也目前来说，他也不会被视为是一个常设机构。
没有错，但是要提醒各位哦，如果公司在美国有营运， 就算我们刚刚提到了在法案生效之后没有常设机构，所以不需要在美国课税，但是仍然是要注意相关申报的规定。这个比较算是一个防御性的机制，比如说你可能要去 file FOM120F 或 FOM8833。 那这个 filing 主要的目的是，如果以后美国国税局认为说你在美国的活动构成常设机构，也就是说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好，认为说你有美国的 ECI 需要在当地缴税，这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做了相关 filing 的动作，我们就有权利主张相关的成本费用扣除。好，那这个是对于大家比较有一个保护的防御性机制。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做任何交易安排之前呢，不要听了这个 podcast 就直接去进行，仍然还是要跟税务专家进行讨论。
那请问一下 Sophie，那我们说台商啊，我们除了要注意这种申报状态以外，台商还可以做些什么动作来因应这项改变呢？
好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刚说的几个地方啦。第一个是控股架构，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台商还是透过一些比如说卢森堡啊，或者是荷兰在投资美国，那你可以评估一下这个中间控股公司的实质到底充不充足。如果实质的营运不够充足的话，那其实会建议大家考虑转成直接投资，好，也就是说台湾的母公司直接投资美国，这样直接可以享用到我们刚刚讲这个扣缴税款从 30% 降到 10% 的一个好处。第二个是在供应链方面，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对我们在供应链的规划来讲，其实无论是贸易条件或者是你在当地需不需要设立发货仓库，这一点都相对的带来比较多的弹性。不过这一点呢，其实因为涉及的层面也比较广，建议大家还是真的要跟税务专家规划讨论以后再进行执行。
了解，那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法案通过后，针对自美国公司所取得的利息啊，它的扣缴税率后就可以从过去的 30% 降到了 10%， 然后呢针对自美国公司所取得的股利，扣缴税率就可能会降至 15% 或是 10%。 那我们就是为了让听众让更有感觉，是不是可以麻烦 Sophie 就是帮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如果善用这种股东借款的话，我们的整体税负会是多少呢？
好，没有问题。那像刚刚扣缴税款，股利的扣缴税款很直观啊，那我们就来讲利息好了在我们投资美国的时候， Debt Equity 的 Planning 是一个蛮常用的方式来降低我们在美国课税的税基那之前来讲，因为利息汇出来的时候有 30% 的扣缴税款嘛，所以其实呢并没有从税上得到任何好处，也就是说你这个利息可能在当地的利息费用它只有 28% 的一个税盾效果，可是你汇出来的时候就要被美国政府吃掉 30%， 所以其实这个税盾效果已经被这个扣缴税款吃掉了。但是以后这个法案生效以后呢，整个情况就会有一个反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大概抓联邦税跟州税大概抓合起来 28% 好了，100块的利息费用我在当地可以产生 28% 的税盾效果，可是我汇出来的时候只有课 10%， 那最终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是课 20%。 换句话说，你虽然要缴 20% 的营所税缴在台湾，但是你在美国这边有 28% 的一个税盾效果。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你用适当的举债还是能够创造这个 8% 的抵税的好处。那当然说举债该举多少跟资本的怎么去配置运用，这又涉及到比较深层的问题。好，那我们有个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
谢谢 Sophie 的这个事例分享，那我们就可以听出来说这个法案通过后有效税负可以降低许多。那就是同刚刚 Sophie 所说的那虽然说我们善用这个股东借款看起来是可以降低有效税负，但是我们投资人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这种美国的利息扣抵规定然后可能要去评估说这种股东借款是不是有可能会被重新归类为权益项目，以评估股东借款对集团整体的税负影响。那我们了解说这个法案会对有涉美国公司的台商呢会有重大影响， 那对于说没设美国子公司但是却有投资美国市场的金融业来说，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好，没错，对于金融业来讲，这个美国市场真是又爱又恨啊。金融业其实我们在讲整体金控的时候，除了银行业以外还包括寿险嘛。那寿险它从我们这些保户收到的资金呢，很常走的一个去向是去投资美国 equity 的市场，就 fixed income 的市场。那在过去投资这个 fixed income 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会投资到 partnership 的组织。这时候金融业就衍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其实 partnership 在美国是一个穿透性的组织，所以你就要去分析这个来源所得，美国来源所得背后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美国的 ECI。 好，如果有的话，那金融业这个投资者就需要到美国去做相关的申报。那现在这个法案一旦生效了以后，因为只要我们在美国当地，这个寿险在美国当地并没有构成常设机构的话，那就算你有美国的 ECI， 这个 ECI 也没有办法 attach 到常设机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国来源所得呢，就有机会不用去缴税。好，这是第一点，在我们投资这些私募基金或 partnership， 美国的这些 partnership 时候可能带来的一个效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金融业很多连带案哦，这个借款人呢都是可能是美国人或者是一些外商，但是把这个资金拿到美国去使用。那过去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当借款人偿还利息的时候，对我们因为在没有任何协定的状况下会扣缴 30%，这个对金融业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税负，因为你到时候净所得就只能够拿到70块钱嘛。那一旦将来台美这个法案生效了以后呢，带来的好处就是说，这些利息收入，我们连带案的利息收入呢，它原来的扣缴税款会从 30% 降到 10%， 所以整体税负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降低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是对金融业来讲一个非常大的利多，无论是资金的去向、投资，或者是我们今天去做一些放款，这些本业都有助于降低我们的整体税负。
看起来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台湾企业来说无疑就是一个一大利多。不过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这项法案还需要经过参议院提请总统签署才会正式生效，而且只有要当互惠条款同样适用于取得台湾来源所得的美国税务居民的时候，上述的法规才会生效。
是的，目前该法案的相关指引呢，我们持续观察后续发布的状况哦。那我们当然也建议台商在美国有营业的或投资的，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来跟你的 advisor 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各位听众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更多有关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的相关内容，或是想了解此法案会如何影响公司的营运安排，欢迎随时与安永联系。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礼拜一见。
下次见，拜拜。